订阅见官方频道，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每周日晚八点走进点名科技 YY 官方频道，听我。妙有脸书点视陈清带来点名动态数码最新游戏互动奖品多多，还有点名动态一点资讯，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点。
大名鼎鼎名不虚传，我们在名将三国与你并肩作战，开学问鼎天下，榜上有名才智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并非浪得虚名的名。
秀出自我，秀出水平，秀出才华，秀出风格，我是两袖清风，秀出旁观看戏，秀得最好，秀得最棒，原来是怪侠的老婆王秀花的。
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不让错过，场场精彩，场场爆满，帮你来到现场就不想走了，不信你来现场看看，来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都是现场直播的场。
这里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15，点名秀场，现在开始。
嗨哈喽，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我们的点名科技官方 YY 频道6805315，这里是每周日晚八点和您不见不散的点名秀场。
点名秀场。那么我呢，仍然是您的老朋友小五。
我是海波啊，今天非常高兴啊，因为今天跟小五我们是在一块儿做的这样一个节目。对。
对对对对对对，今天他就上我们家来蹭吃的。
对，下周欢迎你上我们家。我觉得我们这是不是有点太近了，是吧？
你离远一点，你离我远一点，
咱们可以对，咱们离远
远点
。好，
别，线不够长了，回来，
离近点吧，离近点，不然太冷了，
这样这样差不多了。哎呦，你身上有股味儿。
你身上才有股味儿，以后不跟你做节目，好吧？
因为冬天到了嘛，所以说有一个成语叫"豪猪取暖"啊，不是？
对，
叫海波取暖，
就是你取暖，
你取暖。
就是弄个取暖器，把你就是给你取暖嘛，是吧？
豪猪取暖这个成语，不知道大家学过没有啊？这个成语很有意思，就是豪猪这个东西呢，就是它身上呢会有一些刺，
对，有些刺儿，就谁都不敢惹它。你看我们公司啊，就都不敢惹小五，就是主要就这个意思。
你一个死杠精。豪猪这个动物呢，它是一个群居动物哈，然后呢，它身上有刺，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猪到冬天的时候，它就喜欢挤一块取暖。
对对，因为太冷啊。
是的。那么豪猪这个动物呢，它很有意思，因为它身上有刺，所以它靠在一起取暖的时候呢，它就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既能够，这个实现取暖的这种功能啊，然后呢，还不能够让彼此身上的刺儿扎到对方。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漫长的一个适应那个过程，还是蛮痛苦的。他们得一点一点靠近，然后发现被扎到了之后呢，再离远一点，然后又觉得不暖和了，然后再靠近，反反复复在这样的摸索当中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距离。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跟豪猪取暖其实也是相差不多的，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中，就是在一个距离之间来平衡。离得太近了可能会出问题啊，那离得太远了呢，那可能大家又彼此生疏了。
是的，
对，所以冬天来了，你看我们小五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这么深刻的故事，是吧？对，
所以我想这个故事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到了冬天了，我们要选购很多的一些保暖取暖的一些设备。那么在选购这些设备的时候呢，我们也踩过不少坑，也这个上过不少当。那么在这个经历过那么多的这个 踩过那么多坑，上过那么多当以后呢，我们也应该吃一堑长一智，
长一智。
然后呢，
对，
也是想把这些经验呢，分享给大家，没准呢也能给你一些帮助。嗯，
对，嗯。
去年的十一月份，我去了趟四川，
四川，对，嗯，
对，因为当时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
凌晨两点多了。当时我们是因为医学管理系统跑一个业务，啊，
是的，是的，
对。说到这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医学管理系统，好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医学管理系统的这个服务的人群呢，主要是医学的这个从业工作人员或者是爱好者哈，
嗯，
它是一个非常功能强大的软件，
嗯，
那么你可以去点名市场应用推荐点名应用里面来下载安装试用，啊，同时呢在这个音频下载里面也有它相关的一些介绍和讲座，
嗯，
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嗯，
更多更详细的内容呢我们不占用太多节目时间，你可以拨打400-000-2186、
嗯，对，
400-000-2186来详细咨询和了解。
哎，
对，当时去这个四川的时候呢，因为，
嗯，
我们这个项目刚刚起步嘛，我们也没赚到钱，
嗯，
所以呢，我们就买了一个比较晚的机票。
对，
啊，
嗯嗯，
对，然后呢，到四川了以后，
结果还晚点了是吧？就到四川。
对对对，晚点了个一两个小时呢。
哎，对
啊，然后到成都双流以后下来以后，我当时我就想打道回府，我就想再让飞机给我带烧回去，
你就想让飞机等到你，啊，再把你烧回去，嗯，
因为太冷了，真的太冷了，
嗯，
四川那个地方太冷太冷了。
对，因为我们南方就是比较冷嘛，
嗯，
就像你们北方就江苏嘛，
嗯，
是吧，就是，开玩笑啊，四川这边呢，它主要是湿冷，主要是湿冷，所以其实我觉得江苏也挺冷的。我就去南京的时候，小五还笑我，小五说：“
嗯，
你穿那么衣服，你怕热死你。”
你说的那是草莓
啊？
是的，
对。
那么四川那个地方呢，它的那种冷哈，
嗯，
是就是往骨头里面钻的那种冷。
哎，
啊，
对，其实我觉得还好，对。
嗯，真挺冷，真挺冷，
嗯，
啊！然后去了以后，我才发现，就是为什么四川人那么能吃辣，那么能吃麻，
哎，
因为他们怕冬天被冻死。
所以我们今天干脆我们做一期关于辣椒的节目吧，好吧？
别跑题了啊！
嗯，对。
所以我们介绍的第一个这个防寒保暖的设备就是辣椒。
就是，辣椒。哎，其实你说起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其实还真这有一定的道理啊，你像我们这边啊，我觉得其实虽然火锅那个东西啊在很多地方都有，大家也都吃，都爱吃，对吧？像我们在南京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去吃，你今年我们几月份来着，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南京的时候还吃火锅来着，
我们还吃火锅。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它真的很少有像在四川这么盛行。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的，是的，
就是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天气特别冷，然后呢，
是的，
空气的这种湿度也非常大啊，空气特别潮湿，然后人呢就容易得风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啊，那种骨头坏死那种，知道吧？然后呢，大家就会去弄一点小火锅，像小五他上过我们家来，他就知道，像我们那个地方，很多人家里边他自备的就有那种。
火锅啊，
对
对啊，
就专用的，专门吃火锅二十年的那种火锅桌，然后对，
嗯，
然后呢，冬天的时候，你像真的是我是非常有体会的，比如天气特别冷的时候，那你可以吃一点这种小火锅，或者是吃点烧烤，烤烤火，这个东西我觉得，除开吃这个部分啊。除开食材，我觉得还是挺经济实惠的，比用电划的。那你虽然说吃很贵，但是那你吃进肚子了呀，是不是啊？而且像吃一顿火锅的话，能暖和好几个小时吧，啊，也挺好，
也挺划算的，挺划得来的。 好的，那么除了吃，因为你没有发现吗？就什么时候最冷呢？就是你又饿又冷，
又冷，就是你饿了的时候，冬天你觉得最冷。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要防寒保暖的第一步就是先要吃饱。
对。一定要先吃饱，真的，这个不开玩笑的说，
对对对，
因为食物它里面就是有热量，
有热量，
所以
对，
我就有一种感觉，就再冷的天儿，刚吃完饭那会儿都是很暖和的，
都是暖和的，
对，
对对对对对
都是暖暖和和的，对，
对对对，没错，没错。好，我们言归正传吧，那么说一说那些防寒的设备啊，那我还是我先说吧，好吧，我们今天我估计现场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哎、我们是不是要说空调呢，你说错了，我们真的不说空调，
我们不说空调，因为
空
调大家都知道，
对
吧，
对，就不说了、而且其实个人总觉得这个空调的这个就是防寒的这个效果啊，就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
它主要是太干燥了、
太干、太干，而且特别闷，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么我记得2005年就是2005年年底，2006年春节、
哎，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年特别冷，就是南京好多个小区、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小区、我们楼上就是水管的冻裂了，然后就开始往下淌水、
哎、
那个那年就是冻坏了好多，你别晃，别晃
啊啊啊啊，
冻坏了很多根水管子的那家，
对，
那年，然后那年呢，我就记得我特别冷，特别冷呢，怎么办呢？我记得当时买过一个东西，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那个挺不错的一个东西，叫暖风机，对，
暖风机有乱风
在心中，对，大家可以找一找，有乱风
在心中，
何必畏惧过寒冬？
对，
那么暖风机呢，它呢是利用的一种技术呢，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把它理解成一个电吹风，当然它不会吹那么大的风了哈，但是它那个吹出来的风呢、也很暖和，然后还可以调节档位，
对，
当时我觉得是救了我一命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呢其实取暖的设备还有很多啊，包括像这个蓝海波一直比较推崇的这种油汀啊，油汀式的这种取暖器啊，
对，
然后呢还有这种小太阳啊，对吧，还有这个对，这个你来说吧，这个你来说、你不是买过吗？
油汀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它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啊，但这个东西呢就看个人怎么想。首先来说呢，你像我当时为什么去买一个油汀呢，我记得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小五应该知道的，那会儿我是有一个油汀啊，感觉呢就是特别的暖和，就是真的就只要你开上那么比如个把小时，你的房间它整个温度升起来了以后，房间是特别暖和的。但这个东西呢，它第一呢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比较密闭的一个房间，然后呢你空间不能太大，你要是太大那你得买个大功率的油汀。它油汀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去过东北或者有东北的朋友，我觉得东北的人应该这会儿不愁过冬的，主要就是南方。那么东北它有那个暖气片，对吧，那暖气片呢就是在屋子里，然后呢它会把这个热量散发出来，让你这个房间整个都是暖和的。油汀呢，
对对对，
它大概也就是这个原理。它呢，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移动的一个暖气片，它里边有油，就它里边有一种油，这个油呢，会在通电以后被加温啊，加到一个非常高的温度，然后呢，它会把这个，油汀上面的这个散热片全部都烤热。那么烤热的时候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热量呢，是以一个扇形的一个方式这样扩散传播出去的，所以说呢它制暖的面积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只要温度升起来以后呢，它的这个就整个房间的温度都是比较均匀的，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整个房间的温度呢都比较均匀。而且大家像知道我们平时用这种比如说暖风机，刚才小五也提到了暖风机，它的优点当然就是升温快啊，升温特别快。你我记得以前我们对在办公室里面超越他就老是弄一个暖风机在他桌上，然后呢升温特别快，
裤裆里面吹，
哎对，那就暖风嘛，有暖风在身上。
那好像就不是在心中了吧。
然后呢这个东西，但是它暖风机的缺点是什么，就是它温度不均衡，你这个房间也就这一片它比较暖和，就你对着这个地方它比较暖和，这是暖风机的缺点。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还提到的这种小太阳它的缺点是什么，它的缺点就是容易烫手。比如说像你家里有小孩子，或者是咱们这种视力不是很方便的朋友，那有的时候你不注意碰到了以后特别容易烫手。而且我记得我好像扯远了，但没关系，我记得我以前还有一个经历，就是我那时候有个小太阳，因为那时候我老是在那个家里边就玩电脑上网干什么的，那时候还年轻，然后呢那个小太阳就放在我旁边，把我那个桌子烤呀烤呀烤呀，慢慢的就把我那个桌子给烤脆了，知道吗？然后那个键盘抽屉就被烤掉了，所以就它这种就特别烫嘛，就特别容易把人伤着。但是油汀呢，它就是第一个呢，它的温度比较均衡啊，比较均衡，
是
你整个房间都是暖和的。第二个呢，就是它不烫手，就是它也有一点，它一点都不烫，那是骗人的啊。但是它不会说到那种把人烫伤的那种地步，就咱们不小心碰到了什么的也没有关系，这是它第二个优点。第三个优点呢，就是这个东西啊，因为它有散热片，它的油呢是密封在这个管子里面的，所以即便是你断电了以后，比如你家里停电了，那么它这个油会保持非常的长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温度，会继续去烘烤你的这个散热片，然后让散热片给房间保持温度。一般我记得当然那个时候我的房间很小啊，也就十来平方的一个小房间，我记得有天晚上停电了，我的房间温度保持了差不多4个小时左右啊，所以说呢对还是非常好。但你不能开门啊，这个时候如果停电了
啊，
然后
他谁来都不开，
对，谁来都不开，不开不开就不开，然后就这样。然后但是呢它的缺点也很明显，第一个呢就是升温它比较慢，它不像空调或者是暖风机小太阳这种东西，你一开，因为空调你站在下边你也暖和，对吧？
没错。
然后呢这个小太阳呢就更不用说了，这个一开你就暖和起来了。油汀这个东西呢它升温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去买的时候官方宣称的是比如说10多分钟20分钟升温，但是据我所知，
你不要相信
他，体验，对，你不要相信他，你差不多要半个小时以上40分钟左右你这个房间的温度才能升得起来，而且如果你的房间比较大的话那它可能升温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我就想请教一下海波老师啊，像我这种就是我卧室你也知道的嘛，我卧室有差不多接近200平啊，就这种卧室的话，通常情况下多久才能够？
就你要是都200平的卧室，你还买油汀干什么呢？你直接请几个人给你吹热气儿不就行了？是不是？
哦对哦，
哎。对，然后油汀的另外一个缺点呢，是它非常的费电。对，油汀的功率呢一般都是在2000瓦，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记得我最夸张呢我用油汀一个月用了600多的电费，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大家就是因人而异吧，但是它的功能很多的，比如说它可以晾衣服呀，冬天衣服南方啊比较难干，那你可以把它挂在这个油汀的上面，但你不能盖在上面啊，它会送你一个晾衣架，就是可以把它架在上面啊，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
啊，好吧好吧好吧，
对，
我觉得海波推荐了半天这个东西不太靠谱，对不对？
为什么？
你说它都2000瓦起步了，我开空调好不好？
那你不是说空调效果不好吗？我觉得其实说实在这个东西比空调的 至少在生温度这个均衡方面要比空调好得多。因为冬天为什么我会比较推崇，如果是空调的话为什么比较推崇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呢，这是根据我个人的使用，就是因为我经常比如说在工作室啊或者是自己的房间啊，那这个面积都不是很大。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温度不均衡的一个房间冬天是挺容易感冒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它温度均衡嘛，所以说我是比较推荐这个的。
好，这个是油汀啊，
对，
是取暖器当中的一种啊，一种取暖这个实现的一种方法哈。
哎，对。我以前去湖北的时候，还有去贵州的时候，我见到他们有一种，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有没有啊，就是有一种暖桌，你知道吧？就是
暖桌，
对，那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桌子，就它的外形就是一个桌子，然后里边有抽屉啊，有什么的，然后它的下边呢有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像一个方形的一个炉子一样那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它里边会发热，然后会让你这个腿啊身上啊都比较暖和，因为它热气它会往上升嘛，然后桌面上也是暖和的。这个东西当时我见着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的，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我比如说我在贵州的时候待了几天，然后他们就老是给我开那个暖桌，然后我就发现它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你不能把电脑放在上面，因为它桌面非常的热。对，
人家那个是拿来打麻将斗地主的，好吧？
对对对，
用途是不一样的，有着不一样的用途啊。
是的是的。
我呢前两天呢是和超越我们俩去买了两条电热毯，都北方人叫电褥子啊。
对，电褥子，
电褥子。这个电热毯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啊。其实可能啊，这个在这里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下，有很多人包括知乎上面哈，我之前去看有很多人说这个电热毯不能用，这个电热毯用完了之后因为它有辐射啊，完了呢它这个因为温度过高它还会杀精，会导致你不孕不育尤其是这个孕妇这个遭到辐射之后会导致胎儿畸形，
孕妇睡着电热毯胎儿会在肚子里边发烧
然后呢说这个男生也不能睡时间长了之后会腰痛，会把骨头睡酥掉，然后呢骨头会变脆，
那得多舒服，
然后摔个跤呢就摔碎了，就这种的
摔稀碎了
真的我看到这些评论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其实真的这都已经21世纪了哈，22世纪了，就怎么就是还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挺费解，挺不可思议的。
哎，
电热毯呢，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它可以避免你，就是因为我觉得两个时间都会让人觉得会有点踌躇，甚至会有点痛苦。第一个呢，就是早上起床要出被窝的时候，因为你想被窝那时候是暖和的，你出来，你这个
你很痛苦，
真的就会让我
对
很痛苦，就会想到一首歌叫舍不得把眼睛睁开，舍不得把眼睛睁开就这种啊。然后呢还有一种时候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哈，就是比如说下完节目之后再做点什么别的事情啊，再工作一会儿啊，可能上床的时候都已经11、12点了，甚至已经到凌晨了，那个时候除非真的就是困得不行了，否则你进被窝你还是觉得挺痛苦的一些事情，尤其我们这单身狗你想啊，它是一个让你保暖的东西，可是你先得把它给弄暖了，然后它才能让你暖和，我觉得这真的挺不科学的啊。
是的，
所以呢就发明出来了电热毯
电褥
啊。我记得其实电热毯呢在之前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奶奶我妈他们带我睡觉的时候，就会我知道海波那儿有没有，就会有一个那个叫那个叫水，就是褥子，捂暖的那个捂，
哦哦，水暖水袋是不是啊？
对，往里面灌热水。这个那个时候还不是，不是我最早
的
小时候用
是吧？
不是电的，也不是暖水袋，是那个是一个铜的还是铁的一个
东西？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们那儿叫烫壶，是吧？
对，然后呢，灌到里边，然后把盖子拧紧，然后呢，我记得小的时候，
拿个布包起来，
包上，要不然会烫脚。
对
对，然后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有一次，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踹踹踹，就结果踹翻了，就水就流出来了，你知道吗？
哎，对，其实说起那个时候的那种取暖设备，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年代感。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热水袋，你知道吧？就是
对对对对，
它是一个软的一个橡皮，就像橡胶一样
的，橡胶皮
的
那种。
对
对
对，然后往里边灌水，我觉得灌水是特别危险的一个事情。他们很勇敢，都敢去灌，就是
对，
然后一就把它放在这个被窝里边，感觉就特别暖和。
是的，是的。然后后来就发展到了有那些，暖宝宝，就是那种充电的，现在大家很多人都会买，抱手上暖手这种。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电热毯啊，这个说跑题了。其实电热毯呢，我觉得就有，就是那种暖床这种东西的一个升级版的一个意思。
哎，
我是习惯于，比如说你上床之前，你提前一个小时。或者更长一点，提前两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左右，把它打开，开到加热，然后呢，等你上完床以后，实际上你就可以把它关掉了，你可以把它闭掉了，因为你上床以后，那一刻是暖和的，你真的觉得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儿，
对，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然后说一下电热毯，电热毯呢，现在呢分成两大类啊，一个是电热毯，一个是水热毯，水热毯啊。
对，
其实水热毯呢是近几年会比较流行的一个东西啊。它的这个，我们知道电热毯呢，它的这个工作原理呢，实际上它就是靠这个电热丝啊，在这个毯子里面，然后纵横交错，这个来进行发热啊，来实现这个。让你被窝变暖和的这个功能，而水热毯呢，其实相近，它也是通过一个外循环的一个加热设备，然后把你的这个，原本应该是电丝的这个地方呢，它都是一些密布着一些水管，
对，
然后呢，它会给你加热水，给水加热以后，然后传导到这个毯子里面，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水热毯呢，它的优点呢是相对来讲呢，就是可能大家担心的，比如说辐射啊这一块的，它可能会更小。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担心，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经过3C 认证的，其实这种辐射啊一般都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这个的话，这个也算辐射，也会对你造成影响，那你手机电脑电视都不要用了。
哎，对
啊。然后呢，水热毯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呢，是它不会让你觉得那么干啊，因为电热毯我们知道实实在在的一个缺点就是确实你
你睡完了
睡如果
干，对
对，你这个干，其实呢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不是什么很玄学的一件事情，它就是这个就是发暖了以后嘛，你因为你不管你是吹空调也好，你还是这个用取暖器也好，都会或多或少会让你觉得有些干的，因为它会蒸发人体内的这个水分嘛。
是的，
所以这个东西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啊，除非就是你多喝点水，
对
吧？就是多补充点水分哈。那么电热毯呢，我们现在知道呢，就是水热毯相对它的这个优势来讲，我们刚刚说一个是可能没有那么干，然后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保温的这个效果呢可能要更长，因为水嘛它不可能就你一关了它很快就暖了哈，
是的，
很快就那个了。另外一个呢，它的安全系数要更高，尽管现在电热毯的安全系数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已经它因为你现在的电热毯都已经能做到，就是它出现故障以后它会自动给你断电，不会说引发这个火灾
啊或者触电啊这种，
对对对对，但是前提是你还是要买一些这个
正规的
品牌的正规厂家的这个品牌的电热毯，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啊，就前两天超爷还跟我们开玩笑说他要买电热毯，结果他妈妈超妈妈给他发了好多拼多多的19.9的，29.9的 这个甚至9.9的、嗯、这个我建议大家还是
就
慎重最好
慎重
还是慎重、
啊、
慎重一点啊、嗯、慎重一点、嗯，建议大家可以去正规的这个商家看一看，比如说京东的自营啊，或者是天猫旗舰店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比较知名的品牌，像这个比如说彩虹啊，毕竟做了好几十年的，还有像比如说像那个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大家搜一搜吧、
嗯、
找点大牌子、
嗯、
大牌子啊、
嗯。
然后呢，现在的这个电热毯在选购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有几点哈，就要看一下是否支持。第一个，一般都是支持这个定时，比如说像我买的这款，它支持4小时、8小时、12小时的定时。
嗯，
也就是你把它打开，它你忘了关了，它最多就是它给你工作12小时之后，它一定会关机，啊，它一定会自动停止工作啊。这个是为了一个是为了节能，另外也是为了安全起见考虑。所以这些呢，就是它考虑的很周全。即便就是说你开着，你出去玩了半年啊，再回来的时候，不会电热毯还继续开着这种情况啊。然后呢、
嗯，
另外呢，现在电热毯呢，多数都会支持一个除螨的功能啊。其实除螨呢，
嗯、
他说除螨哈、啊，我不知道海波知不知道一个常识。
哎，
我们小的时候这个家里面晒被子啊，到冬天把被子拿出去晒，晒完被子收回来之后，你晚上上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被子有一股阳光的味道。啊，
对对对，
觉得很香、
嗯、
很好闻。但是后来有一天小五看了一个这个科普的文章，他告诉我说、
嗯、
那个其实并不是阳光的味道、
啊、
那个是螨虫被晒死了之后产生出来螨虫尸体的味道。
哎呀我靠。
其实这个贴身的这些东西啊，这个有些螨虫是在所难免的，这个是 无法避免的一件事儿、啊、哈。
嗯，
然后呢，螨虫的一般情况下杀死螨虫啊很简单，其实呢保持这个80%以上的这个干燥度，同时呢温度超过30度到40度以上就可以杀灭螨虫了。
对，
所以电热毯呢，它来杀螨虫呢，它做的这个原理其实很简单，一点都不黑科技，它就是加热。
它
加热到
无意中就等于说就做到这个事情了。
它加它，但是它这个加热呢，比普通的可能加热的温度要更高一些。
对，
然后呢它可以实现这个、这个杀死螨虫的这样的一个
对、
一个作用、啊。所以呢，大家看一看、
嗯，
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买这个除螨的。另外呢，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的床比较大的话，买双人的情况下呢，最好能支持双控的，啊，就是可以单独、
哎。
来调节左右的温度以及左右的这个开关等等，这个大家可以来自行了解一下。
哎，
其实感觉没说几样东西，时间已经不够了。
是的，对。
对对对，时间也不够了，北京时间已经来到20:34了。那么前半段的点名秀场，我们聊这个取暖防寒取暖的设备呢、
嗯、
我们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然后、哎、节目的后半段呢是我们的蜀山论剑，
蜀山论剑、
啊、
嗯，
对，大家不用走开，我们稍后马上回来。Upstairs, I got sales in the Abbey, but I don't take the shit, but you do. So I got a black on night, on Tuesday. Got you covered in the pretty shake, Tuesday. Black on purple, on Tuesday. Got you covered in the pretty shake, Tuesday. Black on night.